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首先请听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贵州省安顺市法轮功学员封培荣55岁被绑架关押构陷一年多，2019年11月在安顺市西秀区被非法开庭，日前被非法判刑12年已上诉。封培荣女士在家人开办的一所培训学校补习班任教师，2018年12月4日被安顺市西秀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和东关派出所警察共18人闯入学校和家中非法抄家绑架。西秀区公安警察逼迫学生揭发自己的老师，炮制所谓材料，把封培荣构陷到检察院。
吉林省舒兰市七旬法轮功学员于洪福、初玉珍夫妇分别被非法判刑8年半、9年半，各勒索罚金10000元。2019年12月24日，船营区法院李忠诚一行四人和片警、社区人员到于洪福、初玉珍家送非法判决书，判决书上的日期是2019年11月29日。初玉珍被保外就医回到家中，已经上诉。于洪福现被非法关押在舒兰市看守所。
河北望都县法轮功学员刘淑敏女士2019年11月底被保定市顺平县法院秘密非法开庭，12月初下达判决书，诬判8年，刘淑敏已上诉。2019年7月11日，刘淑敏在家中被闯进的约20名警察非法抄家绑架，老伴因病无人照料，被迫送到养老院。
辽宁沈阳市法轮功学员刘元胜2019年7月2日在丹东宽甸火车站被绑架，被非法拘留15天后转到沈阳市沈河区看守所继续非法关押。11月7日和12月16日两次在沈阳市沈河区法院被非法开庭，被非法判刑6年，家属要求上诉。
四川绵竹市八名法轮功学员杨训成、尹光素、万梦荣、郭远俊、黄博慧、卢尚荣、蔡义凤、李永芳2019年10月29日被非法庭审，四位律师依法做无罪辩护。12月31日安州区法院非法判8人2年至4年半刑期。
山西太原市法轮功学员田慧玲女士2019年9月被绑架构陷，12月25日被太原市迎泽区法院非法庭审，29日就出了判决，枉判5年并勒索罚金20000元。
陕西省宝鸡市法轮功学员席栓省2019年1月14日再次被绑架，非法关押到卫兵看守所，2019年10月初在宝鸡市益康医院被迫害离世，终年48岁。家人去医院时看到席栓省头部都是血，插着氧气管子。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2019年789名法轮功学员被冤判。据明慧网信息统计，2019年中共至少冤判789名法轮功学员，非法庭审851场，非法批捕435人，构陷到检察院、法院1137人，分布在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71个城市，其中包括一名澳大利亚籍法轮功学员。2019年，中共法庭警察对309名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敲诈勒索现金403万7830元，其中法庭非法罚金373万1000元，警察敲诈勒索30万6830元。非法判刑最严重地区依次为山东省122人、黑龙江118人、辽宁省84人、吉林省70人、河北省52人、四川省46人、河南省34人、江苏省29人、广东省28人、湖北省23人、北京市22人、 安徽省20人。2019年，律师为299名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律师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震撼中共法庭，令在场的公检法人员哑口无言，同时也使许多参与的人员明白了非法审判法轮功学员是犯罪，是真正的在破坏法律实施。律师普遍认为，根据中共现有的法律，中国公民修炼法轮功合法，拥有法轮功书籍合法，法轮功学员向世人发酒瓶，发放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资料合法，要求无罪释放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中共迫害法轮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和道德底线。四川省巴中市89岁法轮功学员张新伟被非法判刑三年，罚金4000元。吉林省长春市85岁法轮功学员徐锦超被冤判两年六个月，缓三年，罚金10000元。85岁的吉林省吉林市法轮功学员郭余年被冤判六年，罚金2000元。警察抢劫勒索5000至7000元。据明慧网信息统计，2019年有137名65岁以上老年法轮功学员被冤判，111人被非法庭审。原宁夏劳动人事厅栾宁在银川市邮电大楼邮寄真相劝善信后遭邮局人员诬告，在宁夏政法委610的操控下，宁夏银川市中级法院在4月16日下达判决书，冤判法轮功学员栾宁先生10年刑期，并勒索罚金10万元。
近百名法轮功学员2019年被迫害离世。据明慧网报道统计，在2019年有96名法轮功学员在迫害中含冤离世，其中有国家公务员、专家、科技人员、学校校长、优秀教师、警察、军队转业干部、医生、医院院长、厂长等社会精英人士，他们按照真善忍做好人，不仅合法，而且应该受表彰，他们都是道德高尚的楷模。在2019年被迫害致死、被迫害离世的法轮功学员中，有19人是在非法关押期间被迫害离世，被迫害致死的96名法轮功学员生前遭非法判刑、关押、骚扰、恐吓、酷刑折磨、不明药物摧残、奴工、活体摘取器官等迫害。
传播真善人，保定市孙丽英、李艳秋遭非法庭审。保定市法轮功学员孙丽英、李艳秋12月24日在保定市高阳县法院被非法开庭，律师依法一一驳斥了公诉人的指控，并指出传播真善忍是在做大好事。公诉人蔡立功在法庭强词夺理或信口雌黄，夹带着咆哮狂叫，连法官都看不下去了，让他平静点问话。律师问公诉人说，我的当事人破坏法律实施，请问哪条法律的实施被我的当事人破坏了？法官和公诉人无言以对。律师说，法无明文不为罪，请法官出示邪教文件名单。法官说，没有文件，是上头口头传达的。如果这样判案，那么中国的法律岂不就是口头传达的话，说你有罪你就有罪，那么中国宪法、刑事诉讼法等等岂不成了废纸一摞？实际上现实也真的是这样，说你有罪你就有罪。律师请法官出示证据，法官把刻有真善忍三个字的葫芦拿来，律师一看说，这么精美的东西传递着真诚、善良、忍让的普世理念，人们拿在手里看着它、念着它，以此为行为标准，那人不就越来越好吗？思想不就越来越高尚吗？这不是在为人做大好事吗？这怎么能成为犯罪的证据呢？法官、公诉人听了面露尴尬之色。公诉人蔡立功在法庭上提交量刑意见书，对在看守所生活已经不能自理72岁的韩俊德提出8年半的刑期，对孙丽英、李艳秋提出8年的刑期。无论谁听了，包括有的法官听了，都觉得蔡立功在发泄私愤、徇私枉法。
辽宁鞍山市45名目前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 鞍山市目前有45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监狱，其中魏志毅被非法判刑20年，申海龙被非法判刑18年。他们2002年4月因插播法轮功真相被绑架，非法判刑，现被非法关押在辽宁省沈阳市第一监狱。海城市南台高中优秀教师法轮功学员王洪柱，一个本该受到社会推崇的人，却因海城市国保大队扫黑除恶人数不够，于2018年8月22日晚被绑架，2019年5月20日被鞍山市立山区法院非法庭审，被网判3年半，勒索罚金5000元。
周晴被贵阳市三江女子看守所关押已100多天。贵州省贵阳市法轮功学员周晴，女，60岁，家住贵州省省政府大院，被贵阳市三江女子看守所关押已100多天。2019年9月中旬，她表姐有事，先是给周晴打电话，接连几天都没人接，然后9月25日，表姐前往周晴家敲门也没人开，表姐问门岗，门岗回话说几天前见过，问邻居都回答说不知道，表姐想是不是外出旅游去了。几天后，表姐又去周晴家敲门，仍然不见人。无奈之下，表姐于10月4日向周晴所在的北京路派出所报案，接待警察说周晴已经被抓捕。表姐问是干什么被抓的，现在关在何处，警察却不露一个字。表姐和她的友人们数月里到处打听，四处奔走，凡是贵阳各大区所在地的看守所、拘留所差不多都去问了，都没有周晴在。最后一看守所的门岗告诉说是不是被关在贵阳市看守所，现在贵阳市看守所已经不在烂泥沟，已经搬家到贵阳小河三江那边了。表姐和友人们赶到离贵阳市很远的，要转车才能到达的贵阳市三江女子看守所，一问周晴正被非法关押里面。知道了周晴的下落，友人们和表姐总算安稳了许多，但除此之外，周晴怎么被绑架的，在三江看守所里面的情况如何，至今一无所知。更让人不安的是，从与北京路警察的问话中能感觉到周晴的身体状况目前非常的不好。周晴性格内向，与周围人很少有往来。据悉，周晴毕业于贵州大学外语学院，后在贵州省教育学院任教，是一名大学英语教师，没成家，父母很早已离世，无兄弟姐妹，上面提到的表姐也是远房的，对周晴也很不熟悉。在友人们寻找周晴过程所获信息看，周晴是因修炼法轮功被绑架关押的，至今已经130多天了。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255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01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拘留所所长问师父还说什么了。大陆来稿，前一段时间我被劫持到拘留所，在拘留所值班室，他们让我签字我不签，让我穿号服我也不穿，让我坐下，我谢过他们但是不坐，反正就是不配合。其他派出所有来送人的，我也给他们讲真相，拘留所值班警察冲着我大声吼，我也不生气，我问他您这个警察为什么这么凶，他嘿嘿地笑了，扭头对送我的警察们说，这样我们这儿不能收他，他进来了不得把我们这的人都策反了。一，警察说法轮功的事我们再也不管了。一会儿从里面走出来一个大眼睛的警察，冷不防我身边的几个小警察一下子围上来，把我反背着手按倒在墙边的椅子上， 我扭头对那个大眼睛的警察说，你看看，我什么坏事也没干，警察就是这样对待一个按真善忍修炼的善良妇女。那个大眼睛警察侧头看着我们，笑了起来。他一笑，那些摁倒我的警察们也立刻放手了。后来才听说那个大眼睛警察是拘留所的一把手。那些警察拿我没办法，又把我叫到院子里，试图威胁我就范。他们三个人抓住我，拉开动武的架势问，你们师父在哪儿？我明白他们的意思，坚定地告诉他们，师父就在我身边。话一出口，他们每个人都好像当头挨了一棒，立刻就泄气了，刚才的那凶样也没了，最后打电话请示派出所领导。从下午3点多一直等到晚上9点多也没有回音。负责的警察哀叹道，所长不管我们了，让我们自生自灭。我借机又告诉他们，其实现在法轮功真相资料满天飞，越高的领导了解法轮功真相越多，越不愿意替江泽民迫害法轮功背黑锅。只有你们这些警察被中共黑手挡在真相之外，被中共邪灵利用着无知地毁灭着自己的前程。你们知道吗？现在有好多有正义感的警察都在尽力地保护着大法弟子，为自己赎罪。比如公安内部有行动时，他们先去通知大法弟子，然后再去走个过场，就说找不到人。有的接到不明真相民众的举报出警了，但是从这边把大法弟子带上警车，转个路口就把人放了。还有的去找人时，故意敲开法轮功学员邻居家的门，问有没有练法轮功的，回答说没有，就回去交差了。我告诉他们，这些都是那些明白真相的聪明警察实际做出来的。你们平时对待工作那么多心眼儿，不是都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吗？而在对待法轮功这件事情上，你们那聪明劲儿都哪去了呢？而且这可是关系到你们未来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最后当我被往里带的时候，警察们带着悔意和歉意一再表示，这是最后一次，你是最后一个，以后法轮功的事我们再也不管了。二，拘留所所长问，师父还说什么了？头两天因为值班的警察都看到了我来的时候不配合迫害的过程，所以也没有为难我的。到了第三天，换了一帮值班的警察，有个小警察过来叫我，说所长要找我谈话。所长拿着笔记本站在走廊的门厅里，看见我走过来，他半黑着脸打开笔记本，一边做笔录一边责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是某某某吗？入所手续上就是这么写的。我沉默，心想，那都是他们自己整的，我才不承认呢。所长听不见回声，抬头看看我，继续问，多大了？你怎么不穿号服呢？上这来就要遵从这里的规定，你知道我们这有黑屋子，有铁椅子的，你……然后他抬手往身后一指。我轻声地说，可是我是练法轮功的，法轮功没有错，我是按照真善忍修炼的人，是由师父管的，就得按照我们师父教导的去做。他问，你们师父说不要穿号服了吗？我答，没有，但是我们师父说这是对法轮功的迫害，我们就是不能配合迫害。江泽民为了迫害法轮功，动用了整个国家机器，包括媒体、军队及整个司法系统，从99年到现在20多年了。现在国际上也都开始清醒，开始起来公开反对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了。我接着问，你知道我为什么不穿号服吗？为什么？是为了你们，如果我穿了，将来有一天清算迫害法轮功的时候，这就是你们迫害法轮功的罪证。没料到那所长听我这么一说，突然向后一个趔趄，忙陪着笑，急急地表白，我可没迫害真善忍。然后他顺手拖过身边的藤椅坐下，并示意身边的小警察给我拿过凳子来。我坐下后继续说，我不穿号服就是不承认法轮功违法，不承认你们迫害法轮功了， 我只不过在这受几天罪罢了。这时所长感动了，眼圈都红了。也许是工作中的一种惯性思维吧，他不由自主地问，你看你练法轮功不上班。说到一半，他自己都意识到没道理，说不下去了，甚至不好意思地笑了。见此情景，我也笑了。我说，谁说我不上班啦？是你们把我绑架到这儿来，不让我上班的。我不但上班，而且还是优秀员工呢。他又问，你练功你婆婆支持吗？我说，她不练功，所以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情况下，她会害怕。但是在我身上，他也亲眼见证了法轮大法好，所以对我的修炼他也不能再说什么。我以前身体很不好，五月初别人都穿短袖了，我还裹着羽绒服，用我婆婆的话说，那脸色比黄纸还黄，看着就叫人揪心。要个儿媳妇本来是想他伺候儿子的，现在反过来我儿子得伺候他，还得给他花钱看病，更何况能不能养活个孩子还是问题。练法轮功后，我的身体完全变好了。我从97年开始修炼到现在20多年了，我都没吃过一片药。我婆婆一直和我们住一起，这个她是亲眼看到的。我又讲了在生活琐事中按真善忍善待婆婆的详情。说到这儿，所长一边合上笔记本一边说，算了，一些事儿你不愿意说，我也不问了。你看，真善忍，忍字头上一把刀啊。那表情表示他从内心同情法轮功真的不容易。我说，关于忍，我们师父是这样说的。师父在《精进要旨》和《微忍》中说，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忍，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忍。所长感到震惊，一副豁然开朗的样子。哦，原来法轮功的忍不是我们理解的那种痛苦的强忍啊。他非常佩服地说，啊，你都背下来了，师父还说什么了？我就想师父这么多年讲法，说的可多了，我怎么能说得完呢？于是我简单地给他做介绍。所长听完非常羡慕地问，法轮功怎么练？于是我站起身，把第一套功法给他演示了一遍。我坐到板凳上示意第五套功法时，我说，你看我这腿放在这儿是很平的，而天安门自焚的那个王进东，他的腿翘得老高，所以我们一看就知道是假的。所长非常满意地站起身来说，好了，听你这么一说，法轮功确实是好，练法轮功你也确实受益了，看来我是说服不了你了，我也管不了你了。在放风的时候，我练第一套和第三套功法各练一遍，开始大家都看我，尤其是男的那边都站在那儿看。有一次一个男的突然不怀好意地大喊起来，哈哈，你看就是有管不了的，就是有不穿号服的。我听后立刻想，不，不要这样，我不穿号服不是为了争强，而是为了证实法，是为了救人。结果那些警察不但不管，集合讲话的时候还说，大家伸伸胳膊，伸伸腿，活动活动很好，不要勾肩搭背，违反规定。后来每次放风的时候我都这样做，如果遇到愿意听真相的，我就给他们讲真相，而且巧得很，拘留所的系统正好坏了，修也修不好，不能放邪党那些洗脑片了，大家也愿意听真相。那几天我看到有好多法轮天天在我身边飞旋飞旋，我知道一切都是师父慈悲众生，是师父在给我创造救人的机会，在给我智慧，我发自内心的感谢师父。
黑龙江省绥化市社区骚扰法轮功学员遭抵制。2019年末，黑龙江省绥化市政法委指使公安派出所和社区对所辖区的法轮功学员电话骚扰、登门谈话、拍照、填写三书等，这些派出所和社区人员都很无奈，表示最不愿意接这活了。11月初，一位法轮功学员的丈夫接到哈尔滨的电话卡打来的电话， 询问法轮功学员的丈夫，你是不是监护人，你妻子还练不练法轮功，现在是打黑行动，告诉别出去讲，别发传单。法轮功学员回来后给这个电话回了话，说你找我有事吗？那边尴尬地说没事了。还有一个学员回到家，看有一个电话记录，就打过去问，是你找我吗？你是哪里？回答说，我是北陵区邪教大队的。学员问，啥是邪教？我怎么不知道呢？那边说，算了，不是我打的。有的社区也知道法轮功学员都是好人，为了完成上面的任务，无奈让物业领着到法轮功学员家中，不敢说自己是社区的，物业谎称年终了也没有什么政绩，走访一下有老人的家庭，一进屋一个女的就照相，法轮功学员说别照我，要照就照他们。他们坐了几分钟，问采暖温度够不够，让有事跟他们联系，也没说什么就走了。后来法轮功学员去找物业经理，问那天来的那位是不是社区的，说是社区的，问那天照没照我，要照是犯法的，违反肖像权。物业经理说行，给你删掉。还有一个社区给法轮功学员的丈夫打电话让去一趟，她和丈夫一起去了社区，社区书记问还练不练了，回答说咋能不练呢，她丈夫说她原来是尿毒症治不好，练法轮功练好了，能不练吗？20年了没吃过一片药，她的医保卡一分钱都没花过，别人谁能不花呢？社区书记说是这样啊，那为了这个工作照个相吧，说政法委让找谈话有个记录。法轮功学员说你赶紧停吧，你要照我就出去。那就签个字吧。不签，签了这个对你不好，法轮功教人向善，我向你保证什么呢？社区是政法委用来指使骚扰法轮功学员的基层组织。绥化市北陵区原来有20个社区，随着小区的增加和协党管控，现在又增加了20个社区，目的是加强对所辖百姓的人身控制和思想控制。目前协党政权岌岌可危，社会矛盾一触即发，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于是每个社区下辖的街道和物业小区也都增加了很多摄像头及人脸识别装置。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儿媳退邪党，病态愁容一扫而光。河北来稿，前几天我儿媳得了严重的头疼、失眠、焦虑等症，住进医院，头疼时两个太阳穴从外往里钻心的痛，就得用手掐住太阳穴，我主动承担起看孙子、做饭、做家务的事情，我们平时不在一起住。儿媳跟我儿子谈对象的时候，我们第一次见面，我就告诉他我们一家都练法轮功，讲了法轮功红传世界，揭露天门自焚伟案、亡党史等等。做三退的时候，儿媳说自己入过团、入过队，当时就给他退了团、队、协党组织。我们全家都练法轮功，儿媳这次出现这么严重的病态，肯定背后是有必然原因的。我问儿媳，你们村选举听说你是候选人之一呢，难道你是党员吗？她说是党员。我问，我第一次给你讲真相的时候，你不是说是团员队员吗？她说我当时是预备期，还不是正式党员呢。我说幸亏今天又问了问你，上次给你退的是团队，那今天就把这个党也退了吧。我觉得你的头痛与这个邪灵有直接关系。儿媳说，哦，是跟您有冲突吗？这个党员是邪灵吗？我说跟我们中华民族传统信仰，跟自己的未来有冲突。你想想，我们中国的传统信仰是信佛、道神或菩萨的，这个党团队是一个邪灵组织，是西来的幽灵。共产党宣言毫不隐晦地承认共产党是个幽灵，马克思就是这么讲的。我说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地写道，共产主义要消灭永恒的真理，消灭所有宗教和所有伦理道德，一切存在的都应该被毁灭，这就是这个幽灵要干的事情，共产主义就是无神论。 幽灵不就是鬼魂吗？中共承认五星红旗是烈士的鲜血染成的，烈士不就是死人吗？在脖子上戴着死人血染的红领巾能吉利吗？你加入邪的党团队组织，宣誓的时候还要把生命献给他，那时就给你打上记号了，也叫受印，就等于你把命交给他了，那就等于随便让他祸害你。他想让你得病，你便得病，他想要你的命就得给命，因为这是自己要的，所以神佛菩萨想救人也没办法呀，因为你发过毒誓了吗？你说这不是跟自己未来过不去闹别扭吗？是不是有冲突？儿媳说，嗯，知道了，但是不知退党之后会不会遭报复。我说，咱们不给他那个机会，这次咱们是对着上天发出心愿，向神佛表明心愿，自愿退出邪党组织，但并不是在邪党组织里边退，抹去邪灵受印才有未来，正神才能管你呀，才能保护你。儿媳说，我明白了，退，赶紧给我退了吧。儿媳还愿意听我讲，她说，妈，您再跟我多讲讲有关法轮功的事情吧，我愿意听。我爸告诉我说，你婆婆的信仰好，让我多听听您讲。我就又给儿媳讲起来，讲了大法红传世界，法轮功是什么，共产党为什么迫害法轮功。我们讲真相是在劝善，是在救人，让人们远离这个邪党，远离危险。我一口气说了很多，儿媳也没打断我。最后儿媳说，这次我真正的明白了，谢谢妈给我讲这么多，听得我心里暖融融的，真觉得货量多了。今天您帮我退了党，这一步走得非常的对，绝不与邪党为伍。今天是儿媳到医院输液的第四天，都是下午去医院，上午10点左右，儿媳睡着了。儿媳睡醒后告诉我，妈，这两年我从来没有睡得这么踏实过，我睡得很沉，在梦中李大师给我讲课了，声音特别洪亮，我想快醒来吧，奶奶一个人看着孙子呢，但我就是醒不了。这时来了我们同事，告诉我开会了，快走吧，人都到齐了，就差你一人了。我说我走不了，李大师给我讲课呢，我得听完啊。他就来拽我，拽也拽不走，就是动不了。儿媳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告诉她，真为你高兴，看来你跟大法缘分还真不浅呀，师父给你净化身体。儿媳说，嗯，真是这样，我的头也不痛了，好了，也能睡了，我这个焦虑症也好了，哎呀，可真好啊，真得谢谢师父啊。儿媳话音刚落，儿子打来电话说，医院检查单子出来了，说你头部有问题，让马上去医院。儿媳在电话里说，不去了，我听了一上午李大师讲课，听得我都醒不了，李大师早给我把不好的东西拿掉了，我现在什么病都没有了，无病一身轻了，我也要修炼了。我儿子说，好好好，那可太好了。儿媳住院前的那种病态愁容一扫而光，简直是换了一个人，说话音大了，模样也好看了，一脸的祥和锐气。诚信大法，福报相随。山东来稿。我的小姑子也是我的邻居，他们两口子相信世间有神佛，我经常给他们夫妇讲法轮大法真相，他们也都很相信大法。每当我给小姑子真相资料时，他都会说，我不识字，拿回家给他看。特别在人多的场合，她丈夫敢于站出来为大法说公道话。一天，小姑子笑着跟我说，嫂子，我给你说个事儿。一天我们两口子去给果树打农药，她开着三轮车拉了1000斤水，当时我也在车上，就坐在她旁边，在上一个大陡坡时，快到陡坡中间她才换挡，换了2次没换上，这时车急速的倒退，我一看不好，赶忙跳下车，想找块石头垫在车轮下面，可哪来得及，只听咣的一声，车翻到路边一个陡堰下边，那个盛着1000斤水的大桶摔得稀里哗啦， 我一看傻眼了，他死了，这下摔死了，就大声喊，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啊？就听车底下说，我在这里。我趴下一看，天哪，他就窝在车座倒扣过来的那么一点点空间里。他说，快回家找人，把车扶起来。多亏路边地里有人干活，听见响声都跑了过来，帮我把车推了起来。他从地上爬起来，全身动了动，啥事儿没有，连一点皮都没破。说到这儿，我俩一起笑了。他说，嫂子，这是不是得福报了？我说，肯定的，因为你们诚信法轮大法，神佛肯定会保佑的。本期明慧网大陆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